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2015年之前，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了这个世间，他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但是很可惜，人误解就拒绝了，不但拒绝，而且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福音还是传遍了这个世界。上帝的意思是要我们能过一个美好的人生，一个平衡的生活。但是我们人因为自私，我们都是起起伏伏的过日子，人生就这么几十年，一转瞬我的头发都白了，也快掉光了，你们也差不多了，都会跟着来。但在这有限的日子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过一个平衡的人生呢？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思考的问题。请各位低头，我们一同在线上祷告。父啊，真是满心欢喜快乐，在你的殿中一同歌颂赞美你荣耀的作为，特别为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献上感恩。愿主在我们心里照常显大，好叫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荣耀父的名。求主借着你的话，你的灵来教导我们，好叫我们满心欢喜快乐的领受。愿意我们在新来的一年，我们都可以改变，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过一个平衡的人生。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都是大起大落，大起大落的人生是短暂的。还记得 Tiger Woods， 他曾经达到世界上高尔夫球的第一名，保持了两三年之久，然后呢他就掉在1000名以外。现在他大概又回到了多少名啊？你们也不看新闻的，13名啊。那么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生好吗？当然不好啊，因为有许多的副作用，有很多的困难痛苦在其中。这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旨意，上帝是希望我们能够过一个整全的生活。当世人讲到平衡的时候，就会想到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关系、和睦的家庭、稳定的工作、适宜的休闲、退休的准备等等等等，以为这些都达到了就是一种平衡。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而言，真正的平衡不是指的这些东西都有，而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行神所喜悦的，那才叫做真正的平衡。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平衡的人生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好像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1章3节，请。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召我们的主。我们的父已经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他来召唤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去寻找到他，是他来召唤我们，然后他要帮助我们。他给我们两样的礼物，第一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就是和主耶稣一样的生命，这一个生命一旦有了就不会失去，但这个生命要不断的成长，能够把上帝天父的荣耀彰显出来。第二个神赐给我们蒙恩者的礼物，是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前进的生活。这个不是说我们一信主都变成了生活很近前的人，当然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常常有的丈夫盼望把自己的妻子啊送去教会受洗，希望他一受了洗礼他就改变了，变成一个样样都好的妇人，那不可能的。我们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成长，但上帝已经把他那美好前进生活的种子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可以成长，像耶稣基督能够见证神的美德。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所谓应许就是已经答应要给的，但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或者是条件还没有满足，所以我们还没有得到。好比你应许你的青少年孩子，你说等你17岁你考到驾驶执照，我就会给你买一辆车，不一定是新车，买一辆车，这个是一个应许，但是有那个条件，条件是你要考到驾驶执照。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多半都是有条件，若是我们履行了这些条件，这个应许就自然的会实现。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叫我们能够拥有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性情我们都知道，慈爱、怜悯、智慧、能力、温柔、忍耐、信实、良善，这些都是非常的美好。上帝已经答应要给我们这些性情，但是他说有条件，那个条件就是叫我们脱离这世上的情欲，因为人的情欲会使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性情受到了限制或是损坏。大法官我们都知道 Brett Kavanaugh， 在他没有选到大法官以前，他被认为是保守派的法官。一旦他得了这个法官的位置，他上台第一次他的运用这一个关于 Planned Parenthood， 就是对于这一个堕胎的一个推动或者是进行的一个机构要受这一个制裁的这一个案件，他就马上站在自由派那一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要证实他不是保守派的傀儡。所以你看，跟一个好的东西到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的手上，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上帝要给你给我的性情，必须我们要有心预备好，才能够去使用接受。人的情欲和私心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别人看不见，但是上帝知道，所以他不会随便把他美好的性情给人，除非我们肯放弃自己，我们肯追求主。追求什么呢？下面他就讲，这里有八项的追求。我请各位跟我一起来念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请。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里讲到基督徒的八种属灵的追求，有的人以为这八种的追求好像台阶一样，你有了信心，然后你就上了德行，然后再到知识。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 model 解释的方法，可能更像一个同心圆。换句话说，这八种的德行你都可以拥有，但是这是渐渐扩大出去的。在那个核心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这八种德行，这八种追求，大概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信心、德行跟知识，是以信做基础。第二类是节制、忍耐跟前进，是以望、盼望做基础。第三类，爱众人的心和爱弟兄的心，当然这是以爱做基础。让我们来看看这三类的追求。首先，信心是一切的开始。这个信心不是指的对自己、对人的信心，而是对神的信心。但是你光有信心，你没有行动，就好像雅各说的，他说弟兄若是缺少日用的饮食，然后你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上帝祝福你，那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信心跟德行应当是平行的。我们都知道保罗非常强调信心，雅各非常强调行为，其实这两者是没有冲突的，因为真正的信心必须带出行为来，真正的好的德行也是以信心为基础的。所以雅各说你要有好的德行，才证实你有真实的信心。因此德行跟信心是分不开的。在运用德行的时候，就是我们行善的时候，有样东西也不能少，就是知识。知识不但是一种判断的能力，知识乃是指着按着神的真理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比如说有人很有爱心，他也很乐意与人分享他的东西，结果他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些日常的用品都分给那需要的人，锅碗瓢盆也都给出去了。那他的老婆要炒饭煮菜的时候发现，哎呀，东西都不见了，都给老公给送出去了。你想他会不会气愤的闹成家中失和呢？这就是有德行但是没有知识。我再举个例子，啊，有人在敲门，打开来一看是两位年轻人，他们来介绍在附近刚刚成立的一个新的教会，邀请你去参加。你心很好，你看到这么冷的天气，两个年轻人，你就说，哎呀，进来吧，进来坐坐啊！你给他们准备点心，你给他们倒咖啡。但你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是要传摩门教的道理，所以等你发现的时候，他们邀请你说，哎呀，我们这里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团一个聚会，好不好？我们明天我们继续的来跟你分享呢。那你因为碍于情面已经请他们进来坐了，也跟他们有了会话，你说好吧，哦，那明天也来。你看这一个之间的这种互动就开始了。这是为什么？你可能就被渐渐影响走到一个异端的里面，乃是因为你没有分辨的知识。所以你光有德行有爱心，但是你没有知识去分辨，那也是可能会失去上帝的恩典。信心 德行跟知识是要相互平衡的，这个才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做。所以他说我们追求信心还要加上德行还要加上知识，这是以信心为基础。接下去第二组我们来看看节制。节制就是对自己的约束，在这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人很难节制。当然节制就是要限制，要约束自己的私欲，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敢干什么。为什么人会胖？当然人胖可能是因为遗传基因的缘故，但是也是人想吃或者是不约束不节制自己吃的欲望。同样的上网玩游戏也是一样啊。那这个年轻人常常受这一点的困惑，那做父母的也常常为这个事情感到头痛啊。不但是你们做父母的为这个事情，年轻人上网玩游戏玩的没有节制，我告诉你啊，很多做老婆的一样是头痛。那个大儿子不是那个大孩子呢，也是上网玩个不停，半夜睡觉了还要再玩。为什么？因为没有节制，人没有办法来控制自己，总想哎呀这就是最后的一回合了啊，那么我赢了就不再玩了，结果又输了，输了怎么再试一次，对不对？就这样一直试到抬起头来天已经亮了。其实节制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对神的一种虔敬。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一种敬虔敬畏神的心，你很难真正的节制。所谓节制其实就是对神的一种盼望，知道神他要把好的东西给我们，然后我们就约束自己为了得到神更好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哎呀现在这就是最好的了，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前面有更好的东西。如果你对着神存着一种盼望，你就不会为着现在你有这些东西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学习节制，在这个时代中尤其难，我们还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的老婆如果纠正你跟你说哎呀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其实姐妹也是一样，对不对？连续剧啊一样看着这个再接一个再接一个啊，那最后一个再看完，那下面还想结局怎么样又再看一个，这个都是一样没有节制。神给我们配偶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节制。在学习节制的同时还有忍耐，忍耐也是一种等待。忍耐就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存心的等待。如果说有的人走过去推你一把，或者是走过去踩你一脚，哎呀你当然会不高兴，可是你说好吧我也就算了，过一下别人看到他也过来推你一把或者是踩你一脚，你心里面气愤，但你没有办法，你觉得说哎呀我再忍耐。到后来很多人都在这样的坐在你身上，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跳起来然后你反抗，你过去好好的跟他们打一架，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你放弃，你就自杀算了。哎呀算了算了，你说这怎么可能？我告诉你真正可能，在文革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发生，许多的学校的老师中学的老师他们被他们的学生们就是这样辱骂，这样子击打，那怎么办？只能够采取这两个结果，忍耐不住自杀。但如果是基督徒，你就晓得你受这些苦是有目的的，你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当你怀着这样的心， 这一个整个过程事件它的意义就不一样，因为你是为主受苦，是为主做见证，你有一个盼望，将来是会改变的，是好的，上帝会对你说，你这个忠心有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你看，真正的忍耐是带着盼望，晓得后来有好的结果，节制忍耐都与前进有关，前进就是无条件的对神的顺从，因为他是你生命的创造者，他有绝对的权利，所以我们对他就是顺从。我相信一个真正神所喜悦的人，他是会有节制，有忍耐，也有前进的心，特别是传道的人。所以我不是说做胖子，大胖子不能够做牧师，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真正要节制，要忍耐，他才能够得神的喜悦。不懂得节制自己，随便发脾气，不懂得忍耐，不会把事情看淡，这个都不合适做神所喜悦的仆人。所以我自己还有很多功课要学，已经学了30年了，但还在学。我们需要有节制、忍耐跟前进的操练。第三组就是对爱心的追求。爱有两种，一种是对自己，对自己的人发生的爱，一种是对于不相干的人产生的爱。爱自己的人，爱自己都非常的容易，尤其是自己亲近的配偶、家人，或者是儿女、父母，这些都容易。或者在教会里跟自己比较熟悉的人，要爱他、关心他也不难。但是要跟那些不相干、不认识的人要去爱他们，那就开始难了。那更难的就是要爱自己的仇敌。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单是爱可爱的人，连那不可爱的人也要我们去爱他，这就是爱众人的心。因此爱众人的心，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境界，是一个神对我们最广泛的要求。在路加福音第10章，你们还记得耶稣说的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一个犹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在半路上遇到了强盗，强盗把他打得半死，抢去了他的东西。结果有一个犹太人的祭司从那里经过，却是不理他，绕道而走。又有一个利未人经过，也不理他，绕道而走。倒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一个杂种混血，他来到那里，看到这一个被打伤的人，然后他就把他扶在他的驴子上，就把他带到城里去，然后替他扶伤，又给他钱，可以住在旅馆里。然后耶稣就问这一个律法师，问他说你要爱邻舍。那这个律法师说，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这个是律法我知道，但是谁是我的邻舍呢？这是旧约律法书的难处，讲的时候容易，但是做的时候却做不出来。所以历代以来，很多的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的老师都要给律法定界限，就是给一定的范围，这样人才能够遵守。所以他们就编了613条的律法，叫犹太人去遵守，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这一个律法师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叫我去爱邻舍，可是 邻舍是谁呢？我需要一个范围，我不可能去爱所有的人。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反问他，讲了这个故事之后，耶稣说，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里的那个犹太人的邻舍呢？他的意思就是说，邻舍不是你的选择，是上帝带到你面前需要帮助的人，就是你的邻舍，你就应当尽量的去帮助，去爱他。这叫做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因为真正的爱是没有选择对象，上帝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他也没有选择，没有因为你是大学毕业，你是研究所，所以他就爱你比较多，也没有因为你长得比较英俊比较美丽，所以他就爱你。上帝的爱是临到每一个人，上帝他希望我们能够对他有十足的信心，然后我们能够按着他的感动带领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对他的话真理应当有一个认识，可以指导我们该怎么样的做，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应当有节制，对于我们所接受的考验存着一个忍耐的心。重要还是我们要有一个敬畏前进对神的态度，然后我们不但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更要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甚至爱我们的仇敌。这八种的追求才是一个平衡的人生，叫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接着就有一个自然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请。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当我们开始去追求这八种属灵的品格，就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们可以为神结果子。结什么果实呢？就是我们能够使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活出来。这个不光是讲到你带人信主，这也是说到我们能够让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 duplication， 不断的复制。你知道生命最奇妙的东西就是生命可以复制，任何一样生命都有复制自己的本能，因为生命的成长具体的表现就是复制。好像受精卵，这一个卵呢，它从一个细胞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后来越来越多，形成了各样的器官，这些器官发生在一起联合的作用，就成了一个身体，然后这个身体它又会分殖出去成为另外一个身体，这就是结果子。所以结果子本身它是一个自然成长的结果。所谓成功的人生就是能够结果子，就是能够结果子。当然你如果不结果子，那就叫做闲懒。闲懒就是你失去了那个结果子的作用，好像不孕症一样，你要接受治疗。同样基督徒，如果你五年十年你信主都没有结果子，那你可能就患了属灵的不孕症。有人在事业上很成功，有的人在学术研究上很成功，有的在政治上，有的在名声上也受人的尊重，但是在上帝看来，这些可能是闲懒的人，因为他们不能结属灵的果实。其实只要你健康都能够结果子。好比我们都晓得葡萄树的故事，那个摘葡萄的农夫，他为什么能够结出 让葡萄树结出累累的果实，就是头一年他就要在那里修剪。他修剪什么？修剪就是把这些枯干的枝子、不良的枝子都剪掉，不要让他们也来占据葡萄树的营养，然后修剪下去，过一年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好葡萄来。同样的，上帝要修剪你，修剪我，让我们的生活当中遭遇许多不顺利的事情，好像车祸啊，我们感谢主，老燕坐在我们中间，他自己说的，上帝在修剪他，是不是你自己讲的吧？不是我在讲，上帝修剪他，他今天变得轻了几磅，我在问他，他说五磅大概有吧，那另外五磅就是不需要的东西给剪掉了。啊，你不要说，哎呀，上帝祝福我，我一年到头都不发生车祸。上帝祝福你，要让你遭受一些打击，他是要修剪，修剪你之后怎么样，你才能够结果子。上帝容许一些不顺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为他结果子。所以你们理解，健康其实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只有健康才能够结果子。有的人研究21世纪的教会增长，他们得到的一个答案就是，21世纪教会的增长的主题不是怎么样子办一个很吸引人的活动，或者是主日的崇拜非常的热闹，或者是圣诞节举办很多吸引人的节目，其实都不是。真正21世纪教会增长的秘诀是在保持属灵的健康。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能够保持属灵的健康，就是整个教会的健康。有一个组织叫做 Natural Church Development， 教会自然发展的组织。这个组织是 Fraser Schwartz， 德国的一个路德会的总监，他在1970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教会自然发展的理论。后来他的儿子呢 Christian 呢也跟他一起在做这个研究，他们就出三本书。这三本书出来以后，对德国的路德会有很大的复兴作用。这个老徐瓦过世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呢就继续的在做这一个教会自然发展的研究。在1994年到1996年之间，他的组织在全世界五大洲1000多所的教会做了很详细的调查。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调查工作是根据8项评鉴来给予教会一个身体或者属灵身体的健康的评鉴，然后针对他们的需要来帮助他们。那么这8个项目是哪8项呢？就是领导、恩赐、灵性、组织、崇拜、小组、布道跟会众的关系。那么他解释说，这8个项目就好像一个木桶，它围起来的这8块木片，这8块木片用这一个铁闸把它闸起来，2个铁闸，一个是像圣灵的铁闸，一个像是神的话的铁闸，把这8块木片闸在一起。他说这个水桶能够装多少水，不是在乎于某一片的木片特别的高，反而是在乎于某一个木片特别的低。因为那个低的木片呢，就决定这一桶水能够装多少水，这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因为那个低的部分就是水要流掉的部分。那么这8块木片就是这8个项目的代表着一个教会的所有的活动的内容，不在乎于 这些活动多么的热闹，而是在乎这活动能不能够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被圣灵跟神的话所组合起来。因此他强调，一个教会要能够自然的发展，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教会，在这八方面都需要平衡的发展。到现在为止，你知道了为什么我在星期五做了这一份教会健康的调查。有多少人你填了这一份调查表交回来的，请举手我看看有多少人填了。好，谢谢。其他人没有机会填，希望也可以拿到一份。那么这八个健康要素的调查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上个主日我们在本堂也做了同样的调查，这个是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发现到在领导每八个项目，每个项目有四个问题，每个问题最高分是四分，一共最高分一个项目是16分，所有总分一共128分那么第一个项目是领导，本堂是 13.05 16分是总分，那么 13.05 本堂的领导是最高分，每圣堂是 12.28。 这个意味着什么？这意味弟兄姐妹看重教会的领导相信传道人长老的带领。那本堂因为跟传道人相处的时间比较久，可能这个信任度也大一些那么美圣堂其实排名也不低，排名在第二，说明教会，我们教会大家对于传道人，对于长老的领导还是相当信任，这也是教会成长的一个原因。第二，在恩赐方面，就是对于神给我们恩赐在教会中的运用，本堂 12.35， 梅森堂是 11.86， 都差不多在中间的位置，名列第四，表示呢我们个人的恩赐在教会中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与服事。那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在梅森堂，你还没有参与服事或者参与一项，那也许在明年2018年你应当主动的来问说，我可以做什么事，你可以问方牧师，我可以在这个教会参与什么服事。第三项，灵性，本堂 11.54， 美圣堂 11.0， 这个算是比较低的部分，那也是需要我改进的地方，说明我们大家还没有很重视祷告的生活，属灵的追求，我们需要在小组中继续的来操练。第四，是我们教会最低的一个分数，本堂 11.54， 美圣堂 11.0 这个说明了我们教会的组织大家不对 11.36， 美圣堂 10.95 这个都是最低的，这说明了我们教会对于整个教会的组织还不够了解，组织也不够透明，换句话说，很多事情怎么样做成决定的大家不理解，然后分工可能也不太清楚，也不晓得要向谁负责，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方面明年我们有更多的改进。第五个项目，崇拜，本堂 12.72， 美圣堂 11.61 那么在本堂呢，这个是第三，可见的这个美圣堂也是这个可见的这个大家还是看重我们主日的崇拜。第六，小组，这就很有意思了本堂只有 11.65， 但是美圣堂是名列第一 12.71 这个不但是美圣堂超过了本堂，而且呢是最高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呢这一个当然有可能调查在星期五进行了但这也说明呢美圣堂的小组做得还不错，相当不错确实，当然小组还是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但是呢可以这样的讲，我们小组的工作在教会中还是 被相当认同，在美圣堂是相当重要，那相对的在本堂就很差，那就需要改进。第七，宣道，本堂 12.75， 美圣堂 11.94， 都算蛮高的，名列第二啊。那么这个给我们看到了，我们教会还是比较注重传福音啊，向外传福音或者支持宣教的工作啊。最后会众的关系，本堂 11.44， 美圣堂 11.49， 这也是一项美圣堂超过本堂的项目，这也说明了小组的这一个啊功能在美圣堂发挥的比较好，弟兄姐妹彼此比较相亲相爱。我不是特意的要把美圣堂跟啊本堂做比较，但是呢美圣堂的成绩 93.84， 本堂的成绩 96.86， 这个就说明了我们整个教会在128分当中差不多是在 95.94-95 的这一个位置，那就等于差不多是 72.4 在100分当中。那我们还有四分之一改进的，可以改进的位置。换句话说，我们教会是健康的，但是不是已经非常成熟的，所以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成长啊。那我们感谢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教会是在稳定中成长。那好像我给各位的鼓励，我们需要在八个项目上来属灵的追求。我把这八个项目呢跟我们教会当中八个服事的这个对照起来啊，我们发现也有一些相关的事情。好比说信心就是一种充满的热忱的灵性的表现，德行这是一个领导应当有的东西啊，领导如果能够行出来，不是只是光嘴讲，弟兄姐妹就跟得上来。第三，在知识上，这是一种恩赐的运用啊。第四，节制就是合理的一种结构。第五，忍耐就是能够互相去以诚实相待。第六，前进就是敬畏神的心啊。第七，爱弟兄的心，那就是会众之间。第八，爱众人的心，就是对外宣道传福音。所以你看到我要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八个方面来开始追求神的信望爱，我们就会健康起来。我们健康就是整个教会的健康，整个教会健康很自然它就能够结果子。这个是整个21世纪教会应当努力的方向。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叫我们能够有神的性情，但是是有条件的，那个条件是要脱离世上的情欲。只要我们追求这八项的品格，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应当操练的，对神有信心，我们实际的去有好品格的行为，知识对神的话追求理解，节制在生活当中不逾矩，忍耐对于事情发生我们能够存着宽容的心，前进我们对神存着敬畏，然后爱弟兄，然后爱世人。这八方面我们可以去操练去做，这样我们就健康起来。当我们健康，我们的教会才会健康。盼望在2019年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更专心于属灵生命的成长，在这八个方面我们都要一同的长进。愿神来祝福各位。我相信好像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在用这个新堂的nursery 跟他的 room， 为什么呢？因为这旧堂的这一部分要拆掉啊，做成教室。所以在这一个 transition 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 用了这个 nursery， 其实呢法律上还是不准的啊，因为我们还没有拿到 temporary operation 的 certificate。 那这个礼拜四，再来的礼拜四，我们应当过了圣诞节可以拿到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是用这那边的两个房间，其他的房间呢我们还是不要人去用啊，厕所也最好不要去用，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许可啊。但是为了拆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孩子一定要空间，我们就暂时犯了法啊，求神原谅。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这2018年我们教会所蒙的恩典，真是心存感恩。主啊，你不但赏赐给我们这新的课堂，也让我们在经济上绰绰有余，没有缺乏，我们真是为此感恩。主啊，显得你的恩典够用，也显得你对我们的期望，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来的一年里都要分职，都要增长，都要把我们属灵的生命活出来，好叫教会健康起来，能够成为这地的光，带领人出黑暗入光明。谢谢主，愿主保守我们，让这一个建堂的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